好，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要进入到以斯帖记的第九章第十章，也是整个将以斯帖记做一个完整的结束。那我们需要透过历史来去明白这跟我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今天会先分享一下这段的历史的记载原意是如何，然后再透过这段的历史记载来看我们生命该有哪一些的预备操练以及调整。我们来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我们多读几节哈，我们从以斯帖记的第九章，我们从20节读到第32节。以斯帖记的第九章，我们从20节读到第32节，这段是论述到普尔日的由来。我们一起来把它一起同声来读，预备，请。
以斯帖记九章20到32节，摩迪改记录这事，写信于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15两日，以这两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筵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于是犹大人按着摩迪改所写与他们的信，应承照初次所守的守为永例。是因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大人撤普尔，就是撤迁，为要杀尽灭绝他们。这事报告于王，王便降旨，使哈曼杀害犹大人的恶事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并吩咐把他和他的众子都挂在木架上，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他们因这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就应承自己与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亚比该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监主犹大人守着普尔日，用和平诚实话写信给亚哈随鲁王国中127省所有的犹大人，劝他们按时守着普尔日，进食呼求是照犹大人莫迪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照犹大人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的。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
整个第九章20节到第32节，主要是论述到设立这一日为普尔日。那我们来看这些历史的一些的记载，整个第九章你会发现第一节到第19节是整个犹大人大大的得胜。那你会发觉在整个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19节啊，你会发现这是整个大大的得胜。那本来第一节您看第一节啊，12月是亚达月嘛，13日是王的谕旨正要举行，是一个什么日子？是仇敌盼望能够辖制他们的日子。然后这一日就转过来了，成为了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哦，这是一个反败为胜的日子。所以普尔日实际上是纪念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反败得胜的一个纪念。可是如果您看看这历史的记载啊，哎呀，犹大人真可怕啊，你看啊，您先看第十节。他先把他的这10个人先怎么样，你先看第6节，杀了多少人？先杀了500人嘛，然后哈曼的10个儿子都杀死了，对不对？然后在第12节，王又对王后说：“以斯帖啊， 犹大人在苏珊城已经杀了500人哦，也杀了哈曼的10个儿子，那么其他各省如何呢？你还要求什么？哎呦，以斯帖求这句话真的是，如果只看这个文字记载，你会觉得以斯帖的心啊，真是可怕、啊。不仅杀死他们，还要把他们的尸首，十个儿子的尸首，还要挂在木头上。不仅如此啊，来再看15节。隔天13日杀不够 ,14 日再来杀。又杀了多少人？哎呦，再来。那实际上16节一共计算一共杀了多少人？75000人。在每一个记录杀害的人当中，但是都多了一句话。您看看，多了这句话却很特别哦。第10节，没有夺取财物。15节，没有下手夺取。16节，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到底是在纪念什么？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透过这段的历史记载会觉得这个犹太人呢、啊、这犹大人真的是太狠了，这个就叫做什么反败为胜的日子，是一个欢欣的日子，但是也是一个杀戮的日子哈，你们怎么对我，我们就怎么对你啊，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王的命令一发布是不能更改的，杀犹太人这个命令，这个命令一发出去是不能改的，王的命令是不能改的。所以莫迪改在发出来的第二个命令是补救的命令，就是凡是杀害犹太人的，他们能够起来保卫自己，去杀害他们的人。所以这些要杀害他们的这些巴比伦人或者是雅甲族的人啊，不是说他们是被动的被杀，让犹太人去杀他们，不是这个意思。反而是犹大人他们是被动的，当天他们可以保护自己，以武力以兵器保护自己。凡是要来杀他们的人，他们在那两天当中，在那一天当中可以保护自己。但是13日杀戮完之后呢，会发觉许多的雅甲族人被杀了，但是避免这种反扑的势力还会再更加强，所以以斯帖希望在隔天做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哈曼十个儿子挂在尸首上，做一个贺主的作用，并且让这一天犹太人还可以继续保护自己再一天。所以你会感觉到，虽然雅甲族人他们被杀了500人，又隔天又被杀了300人，然后整个计算各省一共被杀了75000人，你会发觉哇，犹太人真残忍。其实不是，这表示这一共有75000人在14日当中要去杀害犹太人，而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们因着犹太人保卫自己而被杀。所以不要误认为这些犹太人是真是残忍了、啊，得了权哦，还要怎样赶除进境呢、啊？这个叫做什么？赶尽杀绝，野草叫做什么？斩草不除根呢、啊？春风吹又生呢、啊？犹大人没有那么狠啊，不要误会啊，而是他们是被迫的保护自己，就表示当天虽然已经定为犹大人可以起来保卫自己了，但是实际上愿要去杀他们的雅甲族，要去杀他们这些人还是很多的。所以要知道这不要误会到，哎呦，这你看这犹大人呢、啊，真的是所有的战争呢、啊，通通都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引起的哈。现在都这样，整个全世界的战争通通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引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犹太人他们要保护自己。所以您看第十八节，13日、14日聚集杀戮仇敌，对不对？所以15日安息，以这日为一个设宴欢乐的日子。哦，得救了，得救了，敌人不再来侵犯了。不要误会啊，不是杀完人了哈，太好了，来庆祝一下啊！不要把透过经文的认知，你不要这种错误的认知，你必须认为这是一个保护自己，我们得胜了，敌人已经不再能够来侵犯，因为当初王所下的命令本来就是只有这一日才可以来攻击犹大人，其他的你不可以攻击。但是透过莫迪改，透过以斯帖，这样的一个行动，以至于让要来攻击他们的人就减少了。只有这两日，所以他们就为这两日设定了普尔日来纪念，就是说哦，我们得救了，我们得胜了。所以您通过第一节到第19节，你要看出这几件重要的事。再来，22节，普尔日的设立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动，这是一个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什么吉日。但实际上一开始并不是吉日，而是一个凶杀之日。所以在这个转忧为喜得着平安的日子，他们必须要做三件事。哪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他们要设宴欢乐，全家要聚在一起开心。第二件事情呢，馈送礼物，就是在他们的犹大人之中，他们要彼此馈送礼物，就是在同一个种族当中要彼此馈送礼物。第三个，他们还要周济穷人。哦，所以你会发觉这个节日过得还蛮特别的哈。我们就要去评断一下，待会我讲这含的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件事是有它的属灵的含义的啊。我们有对象是不同，设宴欢乐这是家人，彼此馈送礼物这是同一个族群的人，周济穷人这就不一定是只有犹大人，是在当初在被亚哈水鲁被波斯掳回来的各城各邦各省的人，都是在这个所谓的穷人的范围的当中。好，所以你从20节一直到30节，就看到整个节日是被记下来了。27节历史的记载，应承自己与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就是有些人就归入了犹大人了，本来是别的族裔的人，现在归附了他们，每年都要按时必守这两日，是两日哦，这个节日是两日，永远不废，也不可忘记。这个节日不在摩西五经里面所记录的节日，这个节日是多加的节日，多加出来的节日。那为什么这个节日我们要去守？人定的节日为什么要守？那跟现今的基督徒新约的我们有什么关系？那现在我们也没有哈曼在攻击我们呢，那我们要不要过普尔节呢？我们待会会解释到啊。最后29节，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也就是哈大沙，哈大沙还记得她名字吗？就是拔蜡嘛，拔蜡皇后哈，你只要记得她是番石榴皇后。以斯帖是金星啊，一个新的一个皇后，以什么跟莫迪改谁啊？用什么写第二封信？用全权写第二封信。哎呦，女人干政啊，女人掌权了，好吗？女人干政是好事吗？我现在所讲的这些的点都是圣经难题里面透过错误的眼光来读经所发问的问题，所以我们来看看那怎么从正确的眼光来看待圣经的解释，要不然你会觉得这犹太人真的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哈，这个杀人无形，就杀人之后完还快乐，然后看着看着你又看到这个杀人的节日要注意拿来做纪念啊，杀人日，普尔日就是杀人日。最后呢，女人还竟然以她的权利来写了第二封信，坚主犹大人一定要守这个普尔日。哎呦，这个女人不得了了，掌权了。31节，还要劝他们按时守这普尔日，禁食呼求，对不对？还要禁食呼求。哎，刚刚是说普尔日要做什么事啊？22节，设宴欢乐，还有呢？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现在又说普尔日要干嘛？禁食呼求，到底是要设宴还是要禁食？嗯，摆完宴席之后开始禁食。嗯，有没有觉得这个节日有点怪哈？有没有这样？来，大家今天帕辣在我们家，但那天是禁食祷告。那带来的菜要干嘛？所以你会觉得这两日它一定有它的属灵含义，绝对不是看字面去做解释。所以我们来看它的整个属灵的含义，我们要读出三件很重要的事情。透过整个第九章设立普尔日，基督徒要读出三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才能够明白现今新约的我们到底要不要过普尔日。那普尔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我们一定要从正确的眼光来读经，我们才不会陷入到这个字词的历史的里面，然后误会了神的含义。第一个我们要读出来的就是恶者攻击教会，恶者攻击领袖，他不会攻击一个人，他要攻击的是全体。其实你看 以斯帖记的第三章的第六节，请你看以斯帖记的第三章第六节，为什么会变成这种大屠杀？为什么会变成要灭绝整个所有犹太人？你看第三章的第六节，第五节，哈曼见莫迪改啊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周围一群人就把莫迪改的本族告诉了哈曼。哦，他原来是什么人啊？犹大人，哪个支派的？便雅悯支派。我告诉你，你以前的祖宗就是被他们害的，把本族的事告诉他。哈曼就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呢？你看第六节，他就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个人是小事。什么意思啊？太小看我啦，以我哈曼的身份要杀，怎么可以只杀一个人呢？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就是摩地改的本族。看到了吗？本来只是要杀摩地改一个人，结果现在要变成杀整个通国的犹大人。三二者的攻击往往就是这样。不要以为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啊，一个人受了亏损，一个人被攻击了，领袖被攻击了，我们就想说，那是领袖个人的事，不，那是我们全体的事情。莫迪改的被攻击，其实也就是预表着撒旦二者的攻击，他要攻击的就是先是攻击领袖。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聚在一起为我们的小家长祷告，为我们的区长祷告，为我们教会的传道牧者祷告？因为知道撒旦二者的攻击，首要的他就是，实际上他不是攻击一个人，他要攻击的是我们的全体。因为在他的认为，什么攻击杀一人对于是小事，什么就不是这样来看待我的。哈曼就说，我怎么可以只杀一个人呢？要杀我就要杀全部的人。这就是撒旦恶者在人里面工作的一种心态，他攻击一个人实际上就是攻击基督的整个身体。所以你们还记得保罗，当他扫，那时候还是扫罗拿着权柄要去杀害犹太人的时候，耶稣对扫罗说了一句话，说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何逼迫我？实际上扫罗有逼迫过耶稣吗？没有。但就在这件事情，逼迫神的儿女就是逼迫基督的自己，逼迫少数的人就是逼迫整个基督的身体。所以在当时的时代，我们要看现代时代的一个眼光，撒旦二者有时候攻击我们的领袖，攻击我们的一个群体，攻击我们其中一个弟兄姊妹，他实际上就是要攻击我们整个教会，有这种认知。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哎呦他生病了，哎呦他现在遭遇到难处了，哎呦他现在有撒旦的攻击，哦求神怜悯他。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感谢主我好就好了，感谢主我的健康还不错，感谢主我的工作也还很好啊，我想要不然他可能生命中有破口，神要对付他，要不然他可能犯了一些罪，神要修理他。我们会有这种很错误的认知，不知道攻击一个人实际上就是攻击整个教会的全体。所以我们教会常常要凝聚在一起祷告。教会为什么祷告会是要要求弟兄姊妹们要一起来，就表示我们是一起凝聚在基督的恩典的保守当中。我当然知道你祷告可以在家祷告啊，对不对？七点半在床上祷告一样也是有能力啊，是不是？那何必要七点半来到这个地方呢？不用嘛，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能，神无所不知，躺在床上为我的孩子按手也是很有力量和恩高啊。我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的，有没有说千里迢迢了，这么辛苦的把我的孩子从被窝里面挖起来，一大早就来这边聚会。因为我们知道神儿女们的聚集，神儿女们的聚集的这种的保护，乃是要叫我们知道撒旦二者的攻击都是从个人开始，从单一的对象开始。等到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力量就会产生，成为一种的保护，成为一种的帮补，成为一种全体的遮盖。我们要学习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小家长，你一定要知道，当你的小家园一个最近正在遭受到属灵恶者的攻击、逼迫，或者是难处，生命当中有种难处的时候，带领你整个小家起来为他来祷告，因为这是你小家整个小家的事，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同样的，今天领袖的一些的状况，你要起来为他不住为他来祷告。记住啊，大卫跟他的勇士，大卫是王，王是他们的遮盖，勇士却是大卫的什么保护，很特别哦。王是遮盖，领袖是遮盖，弟兄姐妹却是这个遮盖的保护。到底是谁保护谁？王是遮盖， 勇士却是王的护卫，到底谁保护谁？所以你一定要知道，领袖需要我们的护卫，他是我们的遮盖，我们是他的保护，但他也是我们的遮盖，这就叫做基督的肢体。所以大多时我们都觉得，领袖要多为我们祷告，多为我们祷告，但领袖你知道，你要常常发出一种呼召，请为我祷告。保罗在所有的书信的里面都说，请为我们祷告，请为我们祷告，因为保罗知道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一个肢体的受害，一个肢体的难处，甚至是领袖所遭遇到的破坏，往往就是整个基督身体遭受到其他的难处的时候。所以我们有种敏锐，当莫迪改被逼迫的时候，以斯帖三章六节感觉好像只是哈曼与莫迪改之间的冲突，但是撒旦二者的心一进入到哈曼，那不是一人的冲突，不是个人的冲突，那是一个种族的灭绝，那是对于神的百姓的一个完全的压制。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是一体。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常常的起来为你的领袖来祷告，你是你领袖的护卫啊，你的领袖被你护卫了，他就会成为你的遮盖。我不太会去形容这种感觉啊，这就叫做基督的身体。你如果没有办法起来为你的领袖做护卫，那么你的领袖也有时候没有办法成为你的遮盖。很奇怪哈，就是这样子。所以到底是谁刚强啊？谁比较刚强？谁比较软弱？我告诉你，一个环节软弱，大家就去软弱；一个环节一刚强，大家就起来刚强。这就叫做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要学会到的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再回头来看看啊，刚刚我们所读的那几节，他们没有下手拿出他们的财物，对不对？这样的就表示他们不是是主动的去攻击那些杀害他们的仇敌，他们是被动的，所以他们没有夺取他们的财物。所以当他们去杀犹太人的时候，一直再三的强调他们是没有夺取他们的财物，表示他们是被动的。所以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啊，不是犹大人开始起来，好了，得到命令了，我们开始可以开始杀人了。因为有一句话是说什么，他们可以，第五节，犹大人可以用刀击杀一切的仇敌，下面说什么？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哇，你会觉得犹太人太狠了。不是，任意杀灭恨他们，就是你那一天可以起来去杀那些要来杀你的人。所以犹太人是被迫的保护自己，所以他们没有去夺取他们的财物，这件事很重要的，足以证明他们是防卫他们自己。第二件事我们要来看的一件事，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神的转变跟神的保守。这两天称为普尔日，普尔是什么意思？就是抽签，普尔其实就是骰子了，台湾人叫做什么？卜杯，我不知道用中文来怎么去形容，就叫做测签。测签我们不常用，卜杯我该怎么形容啊？神会在环境里面会保守我们。他们撤迁的时候，哈曼要撤迁的时候是12月份的第一个月，但是一撤出来什么时候要杀犹大人？亚达月。亚达月是几月？12月。1月13日那天撤迁，一撤迁一撤到哪一天可以杀？12月，让犹大人整整有11个月的时间可以预备。那时候是以斯帖做王第五年了，已经是第五年了。你知道啊，由来只有听见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哈？你知道那个莫迪改一直都是在做第二次遭拒处女的事情。如果你是莫迪改，老实讲啊，你的干女儿哈，拉维一女的已经当皇后了，你又是负责遭拒处女，你会找漂亮的进来还是找丑的进来？为了保护我的女儿一直成为王后，从那天开始没有一个漂亮的会进到宫中，因此亚哈水鲁王只会专一爱以斯帖。会不会这样子？只有我这样想过，我老是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你会发现莫迪改的兴起 以斯帖的兴起其实就是神在环境当中的每一个保护。哈曼的杀害，恶者的攻击是不断一直会来的。而今天如果即使莫迪改没有被兴起，以斯帖没有被兴起为王后，这个杀害仍然存在。所以每一个环境里面，神会在这个环境里面预先提前先把合适的人放在那个位置上面。所以在四章十四节，以斯帖四章十四节就死一死嘛，你就最好记来，焉知你得着王后的位分，岂不知就是要为现今的世代嘛。所以以斯帖就说好吧，为我进死，死就死吧。所以死一死，以斯帖就这样进，你就背这个经节啊，以斯帖死一死。神就在环境里面其实都已经早就安排预备要来保护他的儿女，保护他的族群。所以同样的，在现今的教会的里面，你会发觉其实我们会不会遇到哈曼，会。我们会不会遇到环境当中的一些的逼迫，会。我们会不会有一些遭遇到教会受到破坏受到难处的一些的危险，会。但是在现今你的工作，在现今你的职场，在现今你所占的位分的里面，是神提前为了要拯救他的儿女们，拯救他的教会，先把你放在那个位置。我们有说过莫迪改做宰相其实没有很长的时间，以斯帖做王后其实也了不起十年之久而已，就是短短的时间就拯救了整个以色列族群。所以你现在神把你放在每一个职场的位置，神把你现在每一个工作的位置，你要去问神啊，在这个职场的位置，在我现在的这个公司，在我现在的工作，在以及甚至我在我的邻居，甚至我在社会上的地位，跟你整个教会得着救恩和保护有什么关联？你要去祷告，你要去想。要不然我告诉你，以斯帖做王后从那天开始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是不是？即使就在后宫当中，也没有人知道他是犹大人的位分本族。再来，莫迪改如果没有出手相救的话，莫迪改成为一个宰相，甚至是在那七人之上哈，他成为宰相比那七个大臣更高，他其实不谈他也是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是不是？他不需要去面对这些。宰相的时间就那么短，王后的时间那么短，他有没有想过，你每在一个时段的位分，你一定要发挥神在那个时候你对教会的帮助在哪里。你今天做主管，你今天在职场上面，你做一个 team 的 leader， 你一句讲说我一定要发挥我的专长，好好在我的工作上面，可是你很少想到你现在的工作跟神的救恩跟神的教会有所关联。如果你没有想到的话，可能你生命当中需要一个莫迪改去提醒你，焉知你现在 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了现在的一个机会吗？但有时候我们听到这句话但是没什么感觉。每一个职位的提升，每一个在职位的一个高台，甚至是你所购买的房子的住处，都跟神的救恩神的教会有所关联。你必须要去明白，你或许现在会觉得会有关联吗？会，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莫迪改坐在城门口第二次遭拒处女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他会救了亚哈水鲁王一命？没有。救了亚哈水鲁王的一命，阻止那两个太监，他知不知道这个动作就拯救了以色列的整个犹太王族将来不会被灭亡？他有没有想过？没有。以斯帖他今天被纳入到了王宫里面，成为了皇后，他有没有想过今天他能够全用他的全权立下这样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信件，通知整个127省来告诉他们所有犹太人都要来守这个戒？他有没有想过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不是去评断说这个女人起来干政，而是要评断这个女人她有没有站在她那个该有的位分上面发挥她的影响力。以斯帖她发挥她的影响力了，那你有没有在你的职场上面发挥你的影响力？你会讲说，哎呀，现在哈曼还没来嘛，不要急，在我的生命当中也还没有哈曼啊，怕什么？不，他们之所以能够得救，是在以斯帖做王后，莫迪改在阻止那两个太监的时候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他们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他们就发挥了他们当在那个职位上当发挥的责任。当他们一发挥的时候，在末后世代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反而是那个得救的根源。所以 所以你现在的工作你一定要跟神的救恩连接在一起，你现在的职场一定要跟末世的逼迫连在一起，你现在所处的位分你一定要想到未来的教会能够生存的那个那叫做什么关键，很有可能就是你现在的工作。第三，普尔日，普尔日当天要做两件看起来很冲突但实际上却是我们每天都不需要去做的事情。普尔日那两天要干嘛？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哎，以斯帖月却要说什么？普尔日当天要禁食呼求。所以到底是要摆设宴席呢，还是要禁食呼求呢？那么普尔日既然是另外加的节日，那这个节日需要过吗？来看看，普尔日跟逾越节完全不一样。逾越节是什么？纪念神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嘛。所以现在你的逾越节是什么？是什么日？就是你得救受洗的那一天。那普尔日又是什么？普尔日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大小的经历，每一个生活当中的难处，神带领我在生活上面的每一个得胜的经历，叫做普尔日。所以你有很多普尔日，你的生命的每一个难处你需要去定一个普尔日来去做纪念。对于现今的基督徒就是说，你要常常去分享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见证。人是很容易健忘的，人会忘记普尔日是什么，以至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见证作为你常会忘记，以至于你一遭遇到难处的时候你立刻就说，主啊你不爱我，要不然就说主是不是我犯了什么罪，神要惩罚我。有没有这样想过？只有我哈，你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啊，你们都是儿子的灵，哎，很棒。每次我只要最遭遇到一阵子倒霉事，我就说主是不是我最近犯了罪，他就开始去想，主是不是你不喜欢我，是不是你，要不然就换一点刚强，是不是撒旦儿子要来攻击我，你们胡思乱想。普尔日就不断的去纪念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见证，大量的去诉说。有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去诉说大见证，不好意思说小见证啊。生命中的每一个小见证其实要去常讲，那就是你的普尔日。那这个见证要说出来怎么说？来看看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禁食，第二设摆宴席，彼此馈送礼物，并且周济穷人。怎么来看见证要先在哪个方面来讲？第一，我要在我的家人当中先来讲设摆宴席。这个宴席不是叫我们大量的吃饭啊，这个宴席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见证的这种的得救的见证，我要在我的家中分享出来，这就叫做设摆宴席。再来，我要在我的小家当中，在我的教会当中，甚至在神的儿女当中，我要见证这个见证，叫做彼此馈送礼物。所以我还要周济穷人。什么意思？你的生命的每一个见证是能够带领人进入到救恩的一个最好的礼物和关键。周济穷人不是说哎呦，我一得救了我生命当中有得救了，我开始要买礼物送给穷人，不是。这个礼物是我生命当中得救的见证，我要向那些还未得救的人，我要让他们知道神是真实的，神是拯救的，神在环境当中大小的每一件事情他都会照顾我，安慰我，帮助我，扶持我，他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个就叫做周济穷人。这个世代不是真的穷，不是指钱的少。圣经里面说人饥饿并非因为无饼，人干渴并非因为无水，乃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你的见证是把神的话，神的作为，神的能力，神的同在跟他们去诉说，这个就叫做周济穷人。所以你的每一个见证是把人带进神荣耀国度里面最好的宴席的邀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分享你救恩的喜悦。所以你的见证要像自家人说，家人有时候要知道神在我们的家有做见证嘛。再来，你的见证要在整个教会诉说，让教会知道神行走在我们的金灯台当中。启示录第一章，耶和神人子行走在七个金灯台当中，就神是一直走在教会的当中，教会不断的有见证，就是表示人子一直行走在我们的当中。教会如果不常有见证，小家不常有见证，你就无法让人家觉得神一直在我们的当中。再来，教会如果见证不向外诉说的话，我们也很难让人引领到教会的当中，因为你没有办法设摆宴席，没有办法周济穷人，你所给予的见证都是陈年老物。 你没有办法设摆宴席，是新鲜的食物。我准备了一桌菜，放了15年，请大家来吃。什么意思？就是还记得15年前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了一个工作。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做见证过？有吗？哈，哎，要不要请你做个见证？好啊，啊，民国27年的时候啊，西元2042年，一听就觉得那个见证是很遥远的事。这就表示你设办宴席那是已经很久以前的事，你没有新鲜的宴席、新鲜的食物供应别人。所以普尔日的意思就是，每一次你生命当中只要一有得胜的经历，立刻设摆宴席，周济穷人。新的见证就是新的食物。再来，普尔日也是一个禁食的日子，就表示每一次我们得胜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撒旦恶者的攻击仍然随时存在。所以我们一直禁食，一直禁食。虽然我设摆宴席，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我也设摆宴席，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个得胜的。但是在得胜庆祝之时，也提醒我自己，撒旦的攻击一直时时刻刻存在，我仍然要禁食，向神呼求。所以，从过历史的一些的记载，你就会发现，普尔日不单是旧约的犹大人要去纪念的日子，也是每一个神的儿女要去纪念的日子。三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明白。第一件事情就是，撒旦恶者攻击一个人，实际上就是攻击教会的全体。所以我们要常常起来为小家长祷告，为领袖祷告，为教会的牧者来祷告。第二个，你现在的职位会有成为教会的一个保护的关键。神在环境当中会一直保守你，不要担心。我常常讲说啊，我们不要花时间去想如何防堵撒旦恶者的攻击。你知道亚洲人很好笑，不要讲亚洲，台湾人很好笑，在职场当中为了防止小人对他的迫害，就发明了什么伪戒，对不对？就在你的小指戴个戒指，小人就不会伤害你了。哎，多好笑啊！戴个戒指，小人就不会伤害你。而且还发明了一种叫做小人袜，就是在你的袜子下面放了一个小人。我每天我就踩小人啊，小人就不会伤害我、攻击我。哈哈，看到没有？人的愚拙、人的无知，自以为做这种动作就不会。我告诉你，攻击会有，伤害会有。我们不是去懂得去防堵他们，你要花时间什么来爱神。因为万事都会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会得益处。所有一切的攻击，所有一切的伤害，所有一切的忧愁，所有一切的咒诅，因着你爱神、拣选神，通通都会转变为喜乐、祝福、恩典和平安。所以不是花时间去防堵那些，不是去挑好看的伪戒啊，不是去大量去买那些小人袜，而是大量的让自己更多的爱神。每一个环境当中会转变成为你的帮助。同样的，你的每一个职位，你要想，我发挥我的功效，未来我有可能我是起来保护教会的人。最后一个，普尔日是我们都要去纪念的日子。你有没有你的普尔日？我知道你有你的逾越节，就是你受洗的那一天。那你有没有你的普尔日？普尔日就是你要去常常纪念神在你的家、在你的生活当中做了一个得胜的见证，你要把它记录下来。而且这个见证你要设摆宴席，让你周围的人因着你的见证可以进入到这个国度的享受的里面。你的见证要设摆宴席，设摆宴席的同时你也要禁食呼求，就是你仍然要保持警醒谨守，撒旦恶者攻击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这个就是普尔节对于我们基督徒现今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现在的关联。我们一同站立起来。基督徒，我们有时候可能要起来被迫保护自己。所以第九章记录的杀戮，死的500人、300人、75000人，不是犹大人的残忍，而是他们是起来保护自己。所以教会有一种能力，我们可以起来保护自己。所以为什么以斯帖做这种动作，把哈曼10个儿子挂在木头上？这个不是残忍，这个不是叫做鞭尸，这叫做什么？贺主，贺主那些要杀害犹太的人停止。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种能力，我们可以举起手来为这个世代对于教会一切的攻击，对于神儿女的攻击，我们能够有权能够起来贺主，让他们不再往前。我们要起来祷告。所以我们来祷告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教会身体的重要性。 从今天开始，我愿意为我的小家长祷告，为我的区长祷告，愿意为教会的牧者传道领袖来祷告。同样的，小家长、区长，你要知道，当你小家一个人受伤害的时候，被逼迫的时候，是你要带起来一种责任，全小家一起来守望。第二，我要请你来祷告一件事，为着你的工作职场，现在的工作，你在哪一个位阶，在哪一个位份，请你来祷告，主，我有没有好好的发挥我这个工作职场上面该有的影响力？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发挥的影响力一定跟你的教会建造有关，是主你把我刻意放在这个位置的。我需要莫迪改来对大家说这句话，焉知你现在得了这个位份，岂不是为着现今拯救的日子吗？第三，我要请你来祷告，你有没有过你的普尔日啊？主耶稣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拯救，主耶稣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得胜，你的见证有没有摆设宴席？你的见证有没有周济穷人？还有，在这一切的欢欣喜乐的当中，不要任意放松，你仍然要进食呼求，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波撒旦恶者的攻击什么时候到来。但是你有一种把握，只要一个爱神的人，任何的环境到来都可以转变成为我们的益处。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主，恭敬站立在你的面前，一天一天的在过，新的一年又已经开始了。主，你帮助我们真知道我们现在所站的位份都一定跟你的救恩、你的教会紧紧相连，开启我们的眼，在我们每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们去支取你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好让我们每一次生活当中的得救的见证就是我的普尔日，是不可忘记不可废存的。就让我在你面前学会摆设宴席，周济穷人，也懂得在每一个得胜的时候起来做进食呼求，也把我的眼光从自身的关注提高到整个教会基督身体的关注，叫我知道一个人遭受到软弱、遭受到逼迫，实际上就是我们全体遭受到伤害和逼迫。求你呼召兴起更多的领袖起来，成为众儿女们的保护和遮盖，也兴起众儿女们起来为着他们的领袖来祷告来保护，让整个教会在基督的身体观的里面，主，我们一同刚强，一同站立。愿你的恩膏倾倒在站立在你面前每一个宝贵的儿女，他们今天一整天的生活有你的能力，有你的高抹，有你的恩膏，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喜乐，好叫他们一整天活在你的面前有永恒存留的价值。谢谢耶稣，听我们的恳求，奉告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好，找到一个人。